活了。哎，这个也是一个很奇怪的神迹啊，这里也没有解释这个意义，所以呢，犹太人呢，他们呢，这个认识错了，迷信，后来呢，就把这个铜蛇啊当菩萨拜了，给他烧香，啊，这是过了多少年呢？过了大概400-500年啊，到这个西西家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啊，这里明明说，西西家王啊，把别的偶像都砍掉了，那么来到这个铜蛇，铜蛇是摩西造的，是上帝叫他造的，但是不应该去拜他，啊，上帝没有叫人去拜他，就说一望，啊，一望这蛇就可以好了，没有说拜他。那么你说这什么意思啊？为什么上帝要这么做呀？我告诉你，1500年以后，耶稣一句话把这铜蛇的属灵的意思呢给他讲出来了，说明呢这个铜蛇是基督的预表，那个把它举起来放在那个杆子上举起来，那个杆子就预表十字架，那个铜蛇预表耶稣啊。圣经说上帝使那无罪的为我们成为罪，那个蛇代表就是像撒旦是吧，是罪罪恶的样子。所以我们现在翻到约翰福音，请看约翰福音3:14，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我们大家再把它读一遍，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举起来这个说法呢，我们再请看约翰福音12:32，约翰福音12:32，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。我们大家同声读一遍，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。这是个神迹啊，就像摩西那个铜蛇，那个被蛇咬伤的人只要一望啊，他就好了，这个毒啊就解掉了，这是个神迹奇事啊。那么今天我们就要把耶稣举起来，让罪人一望，哎，这里头啊有一种神奇的功能，罪人看到耶稣被举在十字架上，他就受到感化，他就受到耶稣的吸引，耶稣把他吸住了，哎，他就归向了耶稣。这个是一个奇事啊，你说解释吧，用科学方法解释一下，我们啊
没有办法解释。
这个是一个属灵的一股力量，是可以叫一个人呢，一个刚硬的心呢，软化，使一个本来不肯归向上帝的人呢，悔改认罪。我们每一个人都看到过耶稣基督被举起来，我们受他的吸引，我们就归向了他。好，我们从这里呀，我们就谈第二个问题，第二个这个偶像的问题啊。注意，我们第二道诫命，这十条诫命第二道诫命啊，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做什么形象，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，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，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是祭邪的上帝，恨我的，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，爱我守我诫命的，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。所以这第二道诫命啊，像第四条啊，是相当长的，最长的一条诫命，第四条，其次就是第二条。这第二条啊，禁止人呢、给真神造像。那么在这里呢，上帝亲自吩咐摩西造一条铜蛇，是吧？这个铜蛇呢，它是预表耶稣的，不是耶稣，是预表耶稣。这个铜蛇，这个样子像一个有毒的动物，蛇是有毒的哦。那么耶稣呢，也像我们人，像一个罪人，但他没有罪。所以你看啊，这个摩西造的是铜的蛇，样子像一条蛇，但是不是蛇，是一个铜的蛇。这就说明上帝啊，叫一个没有罪的耶稣啊，变为罪，成为罪啊。好，那么你说上帝明明禁止人，不许人造一个像，为什么叫摩西造一个像呢？是的，除了这个蛇以外，上帝还叫他造别的像，什么呢？就是圣所里面你挂的那个幔子啊，上面都用金的丝啊，用黄金做的那个很细的丝啊，绣的这个天使基督伯，做天使的像。约柜上面呢，也用金子啊锤成两个基路伯，啊，也是天使。所以呢，这个也是像，天使的像。所以在圣经里面呢，上帝吩咐摩西啊，造一个蛇，还有造一些天使的像。但是没有叫人跪拜，没有叫人跪拜。那个蛇就是让人望一望就可以好了。那么这个圣殿里的基督伯呢，也是一种装饰品，就是预表天国啊的辉煌的景象，都是这个天使啊充满了天空。所以呢，在这里我顺带啊给大家讲一个问题啊。第一，上帝规定我们不可以跪拜任何的像。你说拿个耶稣的像摆在家里跪下来祷告行不行？不可以，这也是犯罪。 第一，耶稣没有人看见过，没人给他拍过照。那么现在的耶稣像啊，都是人美术家画出来，凭想象画的。他总是留着很长的头发，是吧？那么有胡子。那么，但是实际上没有人看见过，所以呢，我们还不能对任何人说，哎，这就是耶稣，不能这么说，是吧？那么我们书里面有插图，是吧？书里面有插图，这个是帮助人看书的时候啊，好像添补一些色彩，并不是叫人去拜耶稣啊，拜这个像。我们家里有时候啊挂一个像，那么也是一些美术家画的，我们不可以去拜他。那么你说对着十字架，把十字架当一个神来拜也不对，是吧？也是一种偶像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个应该注意，因为我曾经遇到一个弟兄啊，他就说有人呢在这一件事上犯罪，他有人家里头四面墙啊，每一面都挂一个像，四个耶稣的像啊，天天他就对着耶稣跪拜。因为过去啊他是对一个菩萨拜，他信耶稣以后把菩萨像拿掉了，就挂上耶稣的像，还对着耶稣拜，那就不对了，那是犯戒命的事。所以我在此说明一下，我们不可以拜任何像。那么对于有人呢，还要进一步啊把问题啊搞得更复杂。什么呢？就说龙凤啊，龙是代表魔鬼，是吧？那么这个龙凤的背面是邪恶的啊，我们不能盖在身上，甚至有的绣花的衣服也有龙凤，是吧？那么这一切呢，只要有个龙啊一个凤啊，那就一定要毁掉它，这个不必要，这个就是纯形式主义了。我们有这种人啊，就是到人家里去啊，就专门给他砸东西。他的茶杯上面一个龙，就砸茶杯；背面上有龙，就把背面撕掉、毁掉。我看这个大可不必。你如果是搞形式主义的话，如果你就是认为一幅画是邪恶的，比方一条龙是邪恶的，那么那就说你如果一定坚持这一点，你不肯放弃这个观点的话，那么我就建议我就意思我迁就你呢，那么你说这个十字架应该是圣洁的了吧，是吧？你既然说一个龙是邪恶的，那么十字架应该是圣洁的了，那么你为什么不就拿一个十字架来把那个龙把它盖上不就行了吗，是吧？我的意思就是迁就一下。其实呢，这都是形式主义，都是没什么了不起。我们最可怕的是什么？心里头有魔鬼，是吧？不是茶杯上有魔鬼，也不是背面上魔鬼，是我内心有魔鬼，有罪恶，或者有一个偶像啊，我崇拜我自己，或者崇拜金钱，或者崇拜一个人，都是罪恶的，都是对我真正有害的。而你光是一幅图画，光是比方有一些装饰品， 比方有一些瓷器啊，比方一匹马啊，这匹马呢，比方唐朝那种啊，马有时人家装饰装饰，平时看都不看的啊，不要说去拜它，根本不是拜它。所以这个一匹马也起不了什么作用，是吧？那你如果啊，就是根据第二条诫命，上帝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你就那么一句话，你就把这一句话作为人格的标准，那么你任何图画都是犯罪了，是吧？小孩子在学画画也是犯罪了，是不是啊？那就是走极端了，不需要这样。我们总记得上帝还吩咐摩西造一条蛇，吩咐摩西啊绣花做天使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呢，我们避免极端，避免走极端。我们过去在美国也有过这样的事，很早，大概100多年，有人主张啊，任何画都是犯罪，甚至啊，你一个钟表，你这个手表上有一幅图画，也不行，不行，这个你是罪啊，那就是太不像话了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要注意啊，我们一切事情都要合情合理啊。主要的我们要防止的就是我们内心有偶像啊，我们要尊耶和华为圣，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唯一的崇拜对象。我感到呢，我也是很多时候啊也是受试探。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啊很容易啊被许多的假神迷惑住了，以致危害到自己的啊这个性命。我顺便呢在这里给大家研究一个问题啊，也是很现实的问题，就是有人说祭偶像的这个菜饭啊，这个问题，因为现在呢还会遇到这种事情啊。比方我们请看啊，罗马书14章，罗马书14章第1节，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，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。有人信百物都可吃，但那软弱的只吃素菜。就这一句话有人不理解，什么叫软弱的只吃素菜呢？所以这里头有一个背景，当时的一个背景啊。我们为了掌握这个背景啊，我们请先看《哥林多前书》8章，《哥林多前书》8章。第1节，论到祭偶像之物，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，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，唯有爱心能造就人。好，我们再跳到第7节啊，第7节，但人不都有这种知识，有人到如今因拜惯了偶像啊，刚改变信仰信耶稣，过去一直拜偶像，就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，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，也就污秽了。好，这里你看啊， 前面说信心软弱，这里说良心软弱，与其说软弱，还不如说脆弱。脆弱就是碰一碰就碎的，叫脆啊，脆弱。就是这种人呢，他很敏感啊，心里耶稣了，那么过去祭偶像的东西碰都不敢碰啊，稍微碰了，哎呦，犯了大罪了，就这个意思啊。那么保罗呢，就说这个也不需要那么严，看得那么严重，就这个意思。整个一章的意思就那样，不要把这个问题看得好像天大的事啊，那么严重。但是他这个人良心软弱啊，所以呢，你看呢，第十三节，所以食物若叫我的弟兄跌倒，我就永远不吃肉，免得叫我弟兄跌倒。那这说明保罗大概也是吃素的，对吧？我不吃肉，免得叫人跌倒。因为这他们祭偶像都是用肉，就牛羊肉祭啊，古时候啊。好，我们再请看第十章，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24节，无论何人，不要求自己的益处，乃要求别人的益处。凡世上所卖的，你们只管吃，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。你看，问什么话？问什么话？你们说说看。你们去买菜，现在你们每天买菜的时候，你们问不问这个话？他们问什么话？他们是这么问的，特别是卖牛羊肉的啊。哎，这个祭过偶像没有？如果祭过的，我就不买你的肉，明白这意思吧？那保罗说算了，不要问了。但是呢，刚才说信心软弱的或者良心软弱的，听那个卖肉的人说啊，没有祭过，没有祭过。哎，你这个人不老实啊，你哄骗我。结果怎么样？为了避免受骗，我干脆就不吃肉，我就吃蔬菜，明白这意思吧？这就是信心软弱，就是特别要敏感的人，不敢碰到一点祭偶像的东西，所以我干脆啊，我免得别人骗我，我就干脆就不吃肉。就这个意思啊。你看下面还有，就说明我们讲的就是这个意思。问什么？你看还是10章27节，倘有一个不信的人请你们赴席，你们若愿意去，凡摆在你们面前的只管吃，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。若有人对你们说这是献过祭的物，就要为那告诉你们的人，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。他一说这献过祭的就不要吃，他要不说呢，你就尽管吃，就这意思。不要过分的这个谨慎，就唯恐吃到一点祭过偶像的东西，是这意思啊。那么有人说，那么这个洁净与不洁净的东西怎么办？这个是一个卫生道理。我们讲啊，圣经里面很早了，你看洪水以前呢，上帝已经把动物啊分成洁净与不洁净了。那时候人还没有开始吃肉呢。所以上帝呀，他规定洁净是为了什么？为了爱我们，让我们吃的东西最有利于健康啊，与我们这里讨论的啊是两码事。这里就是针对一个祭偶像之物啊， 那么还有一点我顺便也给大家解释了啊，回到罗马十四章，罗马十四章第五节，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，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，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。那么你说这个跟安息日有没有关系呢？没有关系，这个不是讨论安息日问题。怎么知道？就是根据这一句话，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。我们参考哥林多前书，哥林多前书七章二十五节，哥林多前书七章二十五节，论到同身的人，我没有主的命令，但我既蒙主连续能做忠心的人，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。这一节经文呢，提出一个原则，没有主的命令，注意啊，下面说没有主的命令，我就提出我的意见，看明白吧？这里一个问题，就是关于守童身的问题，主没有命令，那么我保罗提提我的意见。好，我们来到安息日问题，有没有主的命令呢？哎，安息日本身是主的命令，完全是根据一道命令而来的，没有第二个一个来由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我有没有权利拿我的意见来解决问题啊？不可以。有了主的命令，谁的意见都没有用，是不是？啊，这个原则我们应该掌握啊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呢，就谈这么些关于这个偶像的问题。那么今天呢，我相信在座的有一些人呢，过去也是拜过偶像，我们都是拜过偶像，但是我们明白真理以后，我们现在是拜真神上帝了，是吧？那么我现在啊，要提出一个邀请，邀请凡是过去拜过偶像的人，或者是就是以自己为神的人，啊，就光是我说了算的人，你今天来到上帝面前，你说我愿意从现在起，我愿意敬拜真神上帝，因为他是我的创造主，也是我的救赎主，我愿意今天开始归向真神上帝。如果有这样的人啊，你过去没有信上帝的，没有信过耶稣的，你今天决定我要信，我从今天起我就归向上帝。如果有这样的人，我请你举手。有吗？没有那么多。我说你过去没有信过的啊，过去不信，你现在你开始信，有吧？好，感谢主。好的好的啊，这是我们举手是给上帝看的啊，上帝看见了，上帝也愿意收纳你们。那么凡是我们今天举手的啊，我欢迎你们散会以后到前头来，我们认识认识啊，回答你们的问题，准备呀，请你们参加我们下一次，就是八月份，就是本月啊，下半月要开始的。